OK，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素质不详，我是喵叔。今天啊，我们想给大家聊一个最近在网上吵得特别凶的事儿。这家企业最近一直在上这个各种的热搜，主角就是被很多人奉为神一样的企业，就胖东来。这个提起胖东来啊，很多河南之外的朋友啊，都是通过这网上的比如说宠员工啊、服务逆天的故事认识他的。高福利、高薪酬，创始人于东来甚至说过不想挣钱，只想让员工开心。这一切都让胖东来酒成为了中国商业界的一个乌托邦一样的公司的存在，打工人心中的圣地。但是就在前不久之前呢，这个神话出现了一道裂痕，就是一位在胖东来工作了12年的员工，名字叫刘霞，我们管他叫刘霞吧，化名啊。因为他在规定可以理货的时间段里，没有第一时间去接待一个正在自己挑选商品的顾客，被公司以严重违纪为由开除了。这件事呢，在网上迅速引爆了舆论。这个刘霞不服啊，他就打官司，从一审打到二审，两级法院都判胖东来赢了，认为公司的规章制度是合法的，员工也签了字儿确认了，所以开除没毛病。法律上似乎是铁板钉钉了，但是网上的声音却炸了锅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认为啊，就算是合法，但是这合理吗？合情吗？一个在你们公司工作了奉献了12年的老员工，就因为这么一次看似不大的失误，在规则本身还有点模糊的情况下就被一刀切了。这还是那个把员工当作家人的胖东来吗？冰冷的规则呢，是不是碾压了最基本的人情味？当然也有人支持胖东来啊，认为这服务就该有标准，企业管理就得有规矩，不能和稀泥。所以啊，今天我就想和我的几个小伙伴一起和大家聊聊这个胖东来这根针到底是刺痛了我们哪根神经。当合法撞上合情，当完美的企业神话遭遇残酷的现实，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规则、人情以及我们自己身处的这个职场和时代呢？ OK， 欢迎我们今天的我的几个小伙伴。
Hello 大家好，我是弯弯。
大家好，我是张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ko。
OK， 张老师，这个我们先不带感情色彩的啊，你刚才来的路上还那么愤怒，就是单看法院判决，人家判决依据的是劳动法第39条，员工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单位可以解除合同，而且这个刘霞确实签了字了，也确认过制度。从法律的角度看，这个法院似乎没有判错。
嗯，对啊，嗯，你上来就点我
啊，点你。
我觉得说实话，从判决的角度来说，我是觉得没啥问题的。就你纯粹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他企业肯定有制定自己规章制度的自由，而且这些规章制度它并不是一个就是隐蔽起来没有让员工知道的啊，一个什么暗地里的规则，他肯定是，他也说做了培训，然后呢，那个刘霞也在这个培训的时候对这些内容也签了字，对吧？就是至少从形式上他是认可了，或者表达自己是知道这些规则的啊，也愿意遵守这些规则。那么你违反了这个规则，那胖东来他就有权利按照这个规则的这个标准去处理，或者说去实施这个相应的处分。我其实比较困惑的点是在哪，就是因为在整理货架没有及时去迎接顾客，然后他可以说他是违纪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对员工来说，就是开除其实应该算是一个最严格的这个企业里的处分了。那么这一个在我们看来它并不严重的行为得到了一个最严厉的处罚，那么假设如果有更严重的这个违规的行为，那胖东来准备用什么方法去处分他呢？这是我觉得就是不合理的地方。这几天也一直在研究这个案子嘛，我就想看看他背后有没有什么，就是比如说有其他的事情，比如说这个人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或者是说他有什么其他的就是暗地里的操作，比如偷偷把商场里的东西拿去卖啊，这类似的这种行为，但是好像也没有。这个刘霞好像他也挺那个敬业的，这么多年也没有过什么违规的行为，好像这也是他第一次。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这个上来就给他就是直接就开除了，就像你说的一样，就是合法，感觉好像不太合理。
其实我的看法跟你一样，就就法论法的话，当然如果说他的劳动合同上面已经有这些规定，而且在培训中有这样的训练，那可能会有所谓的比例原则的问题。用大炮打小鸟，或杀鸡焉用牛刀。可是我持一个比较保留的态度，就是就像刚才张老师有提到的，这个当事人他到底有没有只是纯粹这一次工作没做到位就被开除，还是之前也有相关或者是其他违纪的事情发生，这不知道。至少在目前现阶段我们所掌握到的资讯是不知道的。但刚才喵叔有提到到底是情理法还是法理情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在学习法律的时候老师也时常提到，如果今天要就法论法的话，法院判决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今天要衍生出从社会面、经济面或者是道德面来讲的话，他这样的行为到底 值不值得被这样的非议到最后得到这样的处分。我觉得站在打工人或者站在普罗牛马的立场来讲的话，这是值得商榷的。但是如果今天就法论法这样的判决，我们只能说法院的判决应该是没有问题，而是值得讨论的就是判东乃公司这一方到底对于员工的处分的界限在哪里，他们的所谓的严重违纪的严重这两个程度是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那要怎么样落地到每个个案当中，我觉得这个是要去讨论的。
哎，但是有没有感觉这个制度本身也有点坑啊？
为啥？你其实你看那个制度本身，它不是说叫做什么、情节严重者可解除劳动合同，
你看
对吧？
它规定了9点到9点半可以理货，又规定了顾客必须在有这个人过来的时候放下工作去工作接待，对吧？但是刘霞当时是一个什么情景呢？他手持这个 POS 机在理货，对吧？顾客只是在旁边挑选，而且有没有明确的喊他，比如说我需要你来帮我忙啊，或者说你来帮我，对吧？处理一些什么事情。这种情况算不算严重违纪呢？这个严重的标准是谁来定的？就感觉就是很主观呢。
这怎么说呢？你比如说这个规则本身啊，就是规则本身它其实可以说是制定了一个普通规则和制定了特殊规则，就一般情况下9点到9点半之间你要去理货，但中间只要有这个顾客需要你，那么你就得去迎接顾客，这相当于是个特殊法，就是等于说普通法和特殊法冲突的时候，我肯定按特殊法来执行。其实就是从判东来去适用这个规则的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它并没有问题。现在我们的问题是还是在这个规则的制定上，就是是不是必须这么严格的去落实。我后来其实是有去看一下，其实之前判东来有过两次比较有争议的事件，一次是2024年的时候，他们应该是有个员工在做那个员工餐的时候，好像是就是拿那个筷子尝了一下那个味儿，然后他没有换筷子就把这个筷子拿进去搅拌了，然后呢当时一开始判东来给他的这个处分也是开除，这件事情好像是当时闹到了网上去，然后呢有好多人就觉得这个处罚太过分了，后来那个判东来就也改变了他的那个处罚，好像是给他调整了岗位，好像是。
我觉得之前类似的小事好像都没有这么大的严重的处罚，对吧？
哎，但是啊，但是后来我后来跟 AI 聊了一下这个事儿。对，怎么了？
AI 怎么跟你说的？
不 AI 当他提醒了我一点，就是这两个事件有什么不同，就是一个是针对顾客的，因为这一个是判东来认为他是没有履行他这个顾客至上服务至上的这个原则的，另外一个他针对的其实是内部的，他对的是他员工餐嘛，对吧？他只是员工的，他认为应该是造成的结果没有那么严重，所以他的处罚的后果也不一样。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觉得这玩意儿他还挺有原则的。你也是一个老板，那你什么情况下会开除你的员工？
我很少开除自己员工，我几乎没开除过自己员工。
所以我就问你啊，什么情况下你会开除？
我觉得他那个
杀人放火，
那倒不是，那倒不用我开除了，公安就把他带走了。我就觉得他能力可能跟这个岗位极其不匹配的时候，我就会开除他。我就觉得是什么呢？就是胖东来啊，他这几年啊，在网上有点神化自己这个企业，像圣人一样，对吧？就是他是一个有着光环的企业，而且道德呢，是他这个胖东来的品牌资产。你比如说对员工像家人一样，还有什么委屈费，我觉得应该给刘霞发这个委屈费，你知道吗？我觉得他很受委屈啊，就因为没看见这顾客这个。我总感觉这个跟他自己打造这个企业的这个道德的人设有点分裂，这是我有点看不懂的意思。就是你理论上你犯了这么小的一个错误，如果说顾客也没有投诉，你只在那理这些东西，而且我第一次知道我去胖东来必须服务员得过来迎上来问我需要什么，我真的现在就有点不太想去胖东来了，因为我有这个人群恐惧症。你比如说我很讨厌就是说服务员过来就
缠着你，
对，上来就逼问我要不要这个，我给你推荐这个推荐那个。你知道那个我的老家这个石家庄，有一个很大的企业连锁的叫北国商城，北国就是他们那个商场里面啊，永远是就是每一个货架那都几乎配着一个人在那站着，就你去每个货架只要你稍微一驻足一停留，他马上那个导购或者促销就过来问你啊，说你需要什么帮助。
我也很不喜欢这样。
对，就搞得我特紧张，而且有的时候吧，你明明在那看着，你对这个类的商品有兴趣，你想挑选呢，他连轴的发问，让你觉得怎么说呢，就是
很有压迫感。
对，很有压迫感，好像在逼着你购买一样。
对，我也不喜欢。 比如说如果你的员工经常迟到，你会开除他吗？
我们不是特别讲究迟到的公司
就迟到只要加班就行是吧？
对，我们现在它是这样，我们现在用的这种管理规则呢叫 Scrum，是一种敏捷的管理规则，一般互联网公司都用这个，或者说用现在的流行的说法叫 OKR， 就是目标制，就是说你比如说你今天或者说你这个一个阶段你应该完成几个目标。我举例来说，比如说程序员，我们评估你这一个月至少应该开发三个小功能模块，那你就到月底的时候或者说一个 Scrum 的这个周期结束的时候，你只要完成它就行。至于你几点来上这个班，几点来工作的，这个我不管。OKR 其实就是这种方式嘛，就是以目标的方式来做的。那这个阶段互联网公司，这谷歌也用这种方式嘛，你的目标是什么啊，那你只要完成了你的大致目标就可以。这是很多为什么现在很多现代企业用飞书啊，包括那个字节跳动，他们也都是用的这种管理方式。因为我不可能每天汇报的那么细，或者说我每天时时都在状态，对吧？啊，我可能今天就是不在状态。那但是我这一周哪怕我有一天状态特别棒，对吧，我刷刷刷把一周的别人用一周才能完成的工作量我一天就完成了，那也算完成任务了。
那你知道2019年的时候胖东来因为一个员工迟到了两次把他开除了吗？
我不知道。
嗯，
你说说还有这新闻呢？
对啊，就是字面上的。最后也
他这个迟到是有导致什么很严重的后果吗？
没有，就仅仅是因为他迟到，我们能得到的信息也就是他迟到了两次，然后他把辞退了以后也是进行了这个劳动这个仲裁和诉讼嘛，最终也是胖东来都是那个获胜了。
我觉得传统企业这倒可以理解，就迟到这个事儿啊。为什么呢？就传统企业它有一种恐惧，因为那个它不像互联网企业的这个任务这么灵活嘛。你比如说它就是9点开门营业或者9点半开门营业，对吧？
嗯，
如果这时候 A 迟到 B 迟到或者 C 迟到，你说没事儿，反正我晚下班，关键是他妈我10点关门了，对吧？你晚下班有个屁用啊！他可能会对这种工时的你要求出现的要准时一点。
我的点是在于，其实这个就是他迟到两次和他的那个就是没有迎接顾客，其实性质不会相差太多。
我觉得迟到是要严重一点的。
嗯，他能严重到哪去呢？就两次，对吧？
两次就会形成一个示范效应。而且我觉得迟到这个事儿还是比较严重的。你如果说没有顾及上顾客的话，从我的角度来讲还 OK， 但是迟到会比较严重。
嗯，严重到让你开除他吗？也没有吧，对吧？我觉得就是他性质虽然说确实是有一些区别，但是我觉得本质上我觉得都是没有严重到让我觉得这个人就必须开除的这个分上。
嗯，
但是胖东来就是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所以我觉得他的衡量的标准可能就是在于只要是违反了他认为的核心的这个原则。
妙叔，你刚才有问到的就是其实法官在判案的时候有所谓的自由裁量权。
嗯，
对。
嗯，
就像情理法或法理情，我先守住这你的规定是 OK 的，是合法的。
嗯，对。
但是我在做审判在做判决的时候，他的程度有没有严重到需要剥夺他的工作机会，
而且是工作了12年，对吧？
是的。所以说其实先别讨论，我觉得今天的重点不是说他今天这个规定合不合理，
嗯，
而是说在公司做这样的处分的时候，员工已经觉得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而提告了，把这个案子送到法庭上之后，法院的法官竟然还站在公司企业的这一端，
嗯，
认为这样的处分是合理的时候，我觉得法官他可能没有针对个案去做深入的了解。
啊，也许做了了解了，但是据说胖东来啊，去年营业利润啊，反正交了6亿的税，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那所以说，法官的考量还有超出于本案之外的考量呢？
我不知道，我只是说他交了6亿的税，
啊，
应该是当地一个纳税大户。
因为我会觉得说，法官他在做审判的自由的裁量权上面可以不支持。
嗯，
但是不代表说他不支持就表示胖东来这样的管理规则是有问题的。
反正你让我去想的话，我觉得是很难期待一个法官会在就是企业做这件事情他其实没有任何这个违法违规的情况下，
嗯，
去做出一个不利于企业的判决的。
是
你很难。
因为这个事情很特殊，就是我们的职业特殊性，因为我们是演出，我们几乎不会就是说出现迟到，因为迟到你如果不上台的话这个非常严重。所以但是我们的工作制度是我们一般比如说我们晚上有演出7点半我们都下午就会到，然后我们也有一些迟到的制度，就是我们比如说定下午3点钟彩排，我们如果超过这个3点，但是这个它其实不会耽误那个演出。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如果迟到的话，我们是有一些内部的规则，就比如说 我们给乐团所有的人都买水或者怎么样，就这种比较轻松的。但是它也是有一个，就是提醒大家还是不要迟到。就是我们会提前这么久，是因为绝对不可以误场，基本上也没碰到过。如果说我们哪个演员就是误了今天的演出，那可能真的就职业生涯就断送了，是这样的。
对，我今天下午在跟 AI 聊的时候也确实聊到了一点，就是你针对不同行业同一种行为在不同行业它可能就是代表的意义是不一样的。他在演出行业你怎么可能能迟到呢？你不可能说迟到哎呀不好意思然后加到这个合唱里面去吧。
但是公众觉得不舒服，会不会觉得这个判决似乎违背了功底过嘛，或者情有可原的这种道德。
但你要想啊，就像你刚才说的，胖东来一直营造了一个神仙企业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对，
他给
自己对员工像家人一样。
对，
但是你会开除你的。
但问题是在你要想，就是我们也要考虑一个权责利平等的一个情况，就是他已经享受了很多的权利了，很多其他企业他没有的权利，那么他理所应当要履行比其他的这个员工更多的义务，
或者是胖东来可以要求更高的规定。
对吧，我给你一年，就是我给你一年50万的这个年薪的话，我肯定要会要求你做一些就是符合你这年薪50万的要求的呀，对吧。如果从就是外部现在公布出来的这个胖东来的这个企业的情况来看，其实胖东来说实话，如果只是要求你去做到就是刚才你说的9点半理货的时候，如果有顾客来找你，你就得去迎接顾客的这件事情，它其实并不困难呀。你要说它难吗？它其实也不难。要做到这件事情不难的情况下哦，但只不过他没做到这件事情，可能他没有想到他要承受这么严重的处罚。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咱们其实很多人一贯以来的一个思维的习惯，他在面对这种负面的情境的时候，他其实往往不会那么去考虑自己在这之前享受到了多少的优待。
就是很多规则都是这样的，你看有很多企业有这种规则，顾客来了你得在旁边接待，对吧，笑要有标准，对吧。我记得当年有个企业还规定了你笑这个嘴角要咧到多少度
要有几颗牙，
这才是真正的笑，对吧。货架要整齐，你看起来不难，但是你要真正实施它12年如一日啊，做这个可就难了，不出差错的，这样这不是纪律问题的，这有的时候是对人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疲倦，一个折磨呀。你想你工作了12年，然后我说你这律师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不能出现一个错别字，谐音梗也不能有，你会怎么想这事儿呢？一个人连续12年不出这种错误，我觉得那不叫员工了，那叫机器人了，对吧。那跑头来需要的是人工智能，不需要的员工，对吧。
那你说这个，你说那个错别字的那个情况还不太一样，是因为错别字我们毕竟可以通过现在软件工具什么去实现嘛。但你刚刚说的那个，你比如说他其实也不是每天都要应对这种情况，对吧。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就是而且他自己有选择权啊，他如果真的不想干了，那我就不在这干了呗，他我这个规则就是要求我这么严格。
其实人家争论的也不是说他不在这干了，而是他认为他工作十二年了，因为这个原因被开除了，他要赔偿啊。
对，我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就是有一种共情感，如果这个是我的话，我在这个企业干了12年，他要因为这么小的一件事情把我开除了的话，我是接受不了的，或者是我也接受不了。
他还没有赔偿，关键是，对吧，没有任何的赔偿，
没有任何赔偿，
他是被开除的，
因为他被开除啊，没有赔偿。你知道那个我前不久刚我听那个我们另外的一个台这个嘉宾讲了这么一个事儿，说她有个闺蜜是某这个外企的，这个外企在目前在中国这个干的不是很不好吗？现在这个外企打算裁员，都上新闻了，要裁8万人在全球。
这跟说出来有什么区别？
让大家去百度，反正不是我说的。中国呢是很大的一个裁员这一块儿。这小姐姐呢，在这家公司工作了20年。其实10年前他们公司就想裁她，就是裁不掉，就觉得赔不起。这次又是不断的跟她谈话，觉得裁不掉她。但是我发现国内的企业，很多企业这真的不存在裁不掉，它会有很多坑一样的规则。平时这个规则是很严苛的，你可能平时也犯，但是呢，他从来不提醒，
他不追究，
对，他不提醒你，也不追究你。哎，等到有一天他决定他要把你干掉的时候，他突然把这条拿出来说你违法。
对，可能大家共情就是有这个原因，
对，
觉得可能。
你也签过字儿了，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胖东来一直是高薪高福利，把员工当家人著称，对吧？这次对这个老员工的处理啊，跟他这个一贯的人设反差太大，很多人觉得这个人设是崩了，对吧？你觉得是人设崩了呢，还是我们一开始就误读了所谓的家人文化呢？
我一开始的想法就跟你是一 样的，或者会跟很多很多网友是一样的，就是乍一看，哎呦，这十二年啊，老员工你说裁就裁了，就是犯了这么点事儿，我跟 AI 还在那据理力争呢。
你这是触犯了天条吗？
对，我在想就是为什么呢？那但是这个东西真的你经不起，就是一直去琢磨它，就像你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就是把他当员工当家人，为什么就是会让大家都觉得胖东来这么好，大家都想去，对吧？你放了900个岗位，150,000人去竞聘，就因为他的福利待遇确实是太好了。就是福利待遇这么好的情况下，就算制定了我严格的规则，怎么了？就忍不住会这么想啊，就是。你都已经能得到这么多的福利待遇了，还有什么委屈奖？他不单单是你员工本身，他还给你整个家庭其实都有很多的照顾，是不是还让他们出国去玩什么的？我的企业都没有啊，对不对？我，你看这么好的福利待遇情况下，提出来的要求严格一些，我真的说实话，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呀。
哎，但是你知道吗？网上有人说胖东来是个什么企业管理方式呢？叫爹味管理。
我想要这种爹，
就是爸爸。对，大家都说嘴上说我要个好公司，但是其实就想要一个能发钱、懂事儿，对吧？还不让我生气的爹，对吧？但是爹要开除我的时候，他是
一点不手软。
对呀，感觉还是反差很大的。
我觉得权利跟义务是相对等的嘛，就是就像张老师刚才提，公司如果可以给你那么好的薪资待遇、福利，那要求严格一点，这也不为过。就像喵叔你刚才讲的。平常这些规定都存在，我平常犯都没事，那你犯了之后，今天他们想要找你麻烦，你就不要让他找到漏洞才对。你今天让他找到漏洞了，你还跟我说啊，你平常是标榜很有爱的企业干嘛的，这都是已经是空谈的。因为你今天已经知道你在还没有被找到毛病之前，你确实也享受到他提供给你的福利待遇高薪资，你不能说在那时候我松懈了，你还不能主张你应该要对我的要求或严苛的规定。当然站在情感上面或者站在感性的角度上面肯定是同情这个当事人，但是站在管理者的角度，我今天该给你的我并没有一分少你，我只不过在主张我应该对你要求的这些高标准。刚才妙叔有提到，就是那时候那个海底捞刚进台湾的时候，很多台湾人是不习惯那样的服务态度的，会觉得太过于
热情了，
太过于热情了。但是那时候台湾有新闻报道是有提到说，那时候台湾的海底捞员工很明确的有提到，这是总公司规定他们必须要这么做，这也是违反了台湾一般就业市场或服务业的。人家都说台湾的服务业是很好或很舒服的，但是那样的海底捞的标准对我们来讲是太过了。可是这些员工为了要进入到海底捞，他们也愿意去达到那样的标准。所以说今天如果海底捞因为员工没有做到他们的标准而被开除了，我相信在台湾不会有民众帮他们出声。
哎，那现在台湾民众有习惯海底捞这种服务吗？
说真的，我在台湾没吃过海底捞。
哎，你知道杭州那个海底捞现在都已经变成夜店模式了。昨天我看了一个视频，杭州的一个海底捞，就是里面就真的就跟你看到的所有的大陆的夜店一样，就还有一个小姐姐在前面打碟。
哎，那你看的和我看的不一样
啊。
我之前也看到了那个什么夜店海底捞，就是给我推了，我看视频号还是什么，然后上去就是一个那个，就是你一看就是至少1.8米的一个这个精壮男子，褪去了上衣，对，然后就开始扭动，露出了他的腹肌啊，对，我还是我女朋友发我的。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些员工享受到这些待遇，就像 Google 的员工享受那么好的福利待遇的时候，他们会被要求输出更多的专业或者是规范，在一般社会来讲我觉得也是理所应当的。
就是我为什么觉得这事儿有的网友啊，就是在脑海里中会有阴谋论的这种，就是因为今年8月23号啊，胖东来的新乡的三个店开启营业员、保洁这几个岗位的招聘，包括司机什么的，招录900个人，你猜有多少万人？
我刚才说的呀，15万呀，
13万，
嗯，
13万人过去
对称，
对，就是大概13万到15万，这都不重要了。就是这竞争比公务员考试还激烈呢。所以我有的时候也想，你说一个企业对吧，他面对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投递人群，他也知道，哎，我如果想换掉我以前的这个已经在我还不出名的时候，这些老员工可能能力不如现在人强的时候，可能也就能轻松换掉的时候，那我会不会利用这种规则的细节就把它换掉？所以我就想，有没有一种可能，就胖东来的管理或者他的高福利和他这种严管理，它本身就是一体两面的，就是他用远超于同行的待遇来吸引留住这个最佳的员工，但是又用极其苛责的这种规则来保证自己的极优质的这种标准和员工的高度服从。 这其实就是一种 PUA 的强行控制。
我就在想，如果说于东来真的是那样的一个心态的话啊，他一方面他比如说这种家人式的管理对员工，然后另一方面又是对这个又要求对这个顾客有一个非常就是高级的这个服务，非常高标准高要求的这个服务，就他如果是这么一而贯之的这种态度的话，我觉得他会至于要出现就像你说的这种啊，我这个年龄到了，然后可能我想这个以旧换新了啊，就用这个苛责的标准去把这个员工给刷掉吗？你与其你说的是这种，
你不觉得他是 POA 对吗？
我倒没觉得他到底这个，你要说 POA 的话，我觉得他如果说是比如说利用这种规则我去杀鸡儆猴，就是我让大家都看一个这个示范效应，就是如果说就是你没有按照我制定的规则来，那么你们就要承担这样的后果，我宁可相信这一种。
那就是我就比较疑惑，就是我觉得网友也比较疑惑的，就是因为不符合这个规定然后他被开除，这个事是不是有前面就是已经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有没有警示，有没有提醒过，就是说如果下一次我们再有同样的问题我们可能会面临到开除，就是员工他是不是提前有知道有这个风险，这个也很关键。因为比如说像人其实都是有惯性，人毕竟不是机器，比如说我们那个制度一直都很严格，但是我们大部分时候我们并没有就是严格的去执行，那么突然执行，然后这个时候员工其实他在工作中就他有可能就是像喵叔说的那种情况，就是大家会往这方面想，就是有没有可能就是我想换掉一批新鲜的血液上来。
这个严苛是他的成功的秘诀吗？
我觉得应该是。而且就像刚才提到，如果说不教而杀谓之虐嘛，那如果说我今天之前有犯过同样的错误的时候，或者是我被提醒过不能犯我还故意去犯，那我今天受到这样的处分我心甘情愿，或者是我也没那个脸去提告。所以我觉得尤其是像潘东来这种那么大型或全国知名的企业，他一定要有一个规章制度，因为他不可能每一件事情都跟你讲人情讲道理，我先跟你讲规范才对。比起胖东来或者比起其他的公司行号，我觉得我以前在台湾的工作服务的是某个老板，只服务个人的话，我觉得那种不确定感反而会更大。他不跟你讲道理，不跟你讲规则，他就只是跟你讲他的喜怒哀乐的时候，我觉得那更是一个摸不着边际的摸索。我有时候是把事情做对但不见得是他要的，或者是我有时候跟明明没有把事情做好但他心情好，两个结果是不一样的。
我其实心里有个阴谋论啊，像我这种这想的比较多的，我就觉得会不会这刘霞同志就是犯了什么其他的错误。
对，所以我刚刚才
会这么想。
对，所以我刚刚才会说在报道或者在判决书上面没看到这个人之前背景事发的背景到底是什么，只是看到单纯的他可能没有招呼客人而得到了这样的处分。那我相信他一定有他的直属长官直属主管，不可能说把这件事情直接闹到说需要到法庭上去，还没开庭之前一定有多方的接触协商的这个过程。但是为什么这些事情因为在资讯上面不对等，所以我们不知道。所以就像刚才您说的，说不定之前已经被警告过了被提醒过了，
或者人情世故上突然出现个什么问题。
是的，
我一开始觉得肯定是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会为什么跟 AI 聊，我就想让 AI 去帮我找找这个背后有没有什么资料我们可以看，就是看到它背后的东西的。但是我后来想啊，就是首先 AI 没找到啊。
你这小心，这现在 AI 都有编的能力，你有的时候刻意问。
对，如果说他跟我说了这个故事我肯定还要去证实，但问题是 AI 确实没找到。他一开始给我编了一个你知道吗，然后被我识破了，然后他马上就说哦，那个不好意思我说错了啊，这个是题外。但我觉得就是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如果说就是他真的有什么事的话，我觉得他不敢提告。
但是说不定他在事情发生他说不定倚老卖老，我只是合理的推断。我都在这边干了12年了，我就不相信因为这件事情把我开了说不定有发生这样的口角冲突也说不定。
我相信庞东来肯定有自己一个员工守则嘛，对吧，这里面规定了事无巨细，你看他是开除人就能感觉到他一定规定了很多事无巨细的这种东西。我就在想这么事无巨细的让员工去做这些事情，那员工要像个机器人的执行这些细节好呢，还是按照比如说服务好顾客这个大目标去判断好呢？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 OKR 的这个方式是有一个大目标嘛，你只要完成那大目标差不多就行，或者甚至接近这大目标就行。 但是如果说像军规一样，你要执行这个操作，然后一丝不苟的要把这所有的东西都执行，我就感觉你可能这个员工的热情也很快就消耗光了。
对啊，说起来，那个就是他违反的那个制度上面是不是说情节严重可以解雇？我就在想，他这个情节严重到底体现在哪里了？那我理解，你看咱们的那个法条上，对吧？你故意杀人的，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判处死刑。我其实我就比较困惑的点就在于他这个情节到底严重在哪里。
我觉得这事儿在网上能炒得很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被共情了。就我们
牛马共情，
不光是牛马共情，就是我们真的就把如果把自己带入到这个角色里面，我发现我们不只是同情弱者，而是在这个刘霞身上啊，我们看到过被企业算计的影子。其实你会发现很多企业在开除人的时候啊，他为了减少赔偿，他往往不说真实的原因，他就找一个什么理由，就是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开除你。很可能是你的上级领导不喜欢你，去朝上上级说了点什么东西。很多大公司规定男女不能谈恋爱，但是在职场这个环境中，在我们这个996当牛马这个环境中，对吧，牛马很容易摩擦出爱情的火花啊，对吧，决定生小牛马了，对吧但是呢，公司他就有的时候他就不允许，但是他又不能以这个名义开除人，尤其是你比如说你工作了几年的，对吧，他就是找各种各样的理由。
但是你这个就很尴尬的点就在于你被人找到了呀，对吧，你确实就是这个地方有问题，然后被人找出来了，你说那怎么办呢
对，所以我
这就是很尴尬的地方，
我们共情了嘛，我们就觉得这是企业的一个坑嘛，对吧，嗯，
对。但我觉得这个反映出来的是一个什么呢，我说难听点估计会被人骂，就是我觉得现在虽然
人家刘霞可能当时是不是就是很忙呢，这他必须在这个半小时把这所有的货架的东西都盘完。
我是想说你这个往深一点讲，咱们虽然说这个国家发达了，大家都现在都比以前更有钱了，但其实大家的契约意识并没有上来，就是很多人其实都会觉得啊，我反正我入职了，我就在这干着了，你这个规则我看了，就那样吧，反正他也不可能真的开我。很多人其实会抱着这种心态在一个企业里面工作的，他并没有真的把这些规则当一回事儿，他们其实真正在意的是管理者的态度，就像你说的一样啊，这个领导喜不喜欢我，他只要喜欢我，这个规则对我来说都形同虚设。因为这个其实在很多企业包括管理者本身他也是按照这种的行事规则去处理问题的，可能管理者本身都只是把这个企业的所有的规章制度当成一个手段，甚至是一个他手里的武器。这个我觉得是可能中国从历史上来说很就是经常这么干的。你想想当时乾隆为什么那么喜欢和珅，他自己也说嘛，因为和珅深得我心啊，对吧，虽然说他贪，我不知道他贪吗，我知道，但是他是一个好舔狗呀，对吧，他让我用着舒服呀，他死了以后新领导马上就把他干掉了。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自古以来大家可能心里都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才会你为什么
不是你错了而是你不被需要了。
对就像刚才的那个某外企这个是真的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差别，他们可能很早就开始强调这种契约意识，这种契约意识本身它没有植根在我们这个很多人的心里，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啊，我不应该就是这么简单的就被规则给束缚了。这种规则的结果我觉得它太严格了，因为我们平常都没有这么执行。
这国企里的牛马果然不能跟我们在社会上的牛马共情
其实刚刚喵叔说完，我确实我觉得有点就是如果说这个时候真的公司把我开了，对，我其实真的就是如果说这个去打官司的话也打不赢的话，其实真的哎呀怎么办呢，
绝望很绝望。
对就是真的就是带入进来其实确实挺绝望的，但是好像真的也没有什么办法，因为规则就在那，你要说企业制定这些规则违法吗，它也不违法。
所以我觉得现代人最怕的呀不是做错事儿，是突然被系统给踢出去了的
对，让企业需要你但你看就是潘东来，他其实他的很多员工承担的这些职责可替代性是很高的，所以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他没有那么被需要，对吧，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原因。
而且经过这件事情后面进去的牛马他一定会更小心的去服务，
他让很多员工可能在里面工作的时候也有这种不安全感。
对
但是哪一个工作可以给你绝对的安全感，就像国央企他对啊
说说你的安全感。
我没有啊，我现在哎，你只能说哎，
你在民间企业来工作同一个碗真的没有一个工作室让你稳稳当当的可以，除非真的就像刚才讲你有一个不可被取代性。
所以我觉得这样我们作为牛马会更加觉得 你比如说你在这个庞大的系统里面，或者说你在一个庞大的公司里面，你会觉得真的这个企业没有感情，他不会恨你也不会爱你，虽然说他表面上说我会对你好，对吧，可能也给你发的高工资，但是其实你会发现他只是在衡量效率和成本。嗯，
什么都是假的，只有每个月的薪水是真的。
对，开除你的时候也不会跟你讲感情。
不是那个白日梦冒险王那个电影，不就是最后他那张照片是最好的封面，结果他也是没办法改变他被裁员的命运嘛。所以说其实我真的觉得可能就我从台湾到内地来工作有个天翻地覆的改变，我真的会觉得说每个人都可以被取代的，真的。所以说这种危机感，我会觉得说不管是你做了多久，尤其是老员工，你更不能有倚老卖老的那种心态。
我甚至觉得呀，你看刘霞这个事儿啊，如果早个五年发生不叫事儿，刘霞可能自己本身也无所谓，因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嘛，对吧。但是在现在的这种环境底下，对吧，很多我们受着各种各样的冲击，你勤勤恳恳的工作了十几年，然后一招不慎就被清零，就要被清退出去，尤其是在这种经济不好的情况下，对吧，你本来你像家人一样的时候，应该是外面寒冷的时候你给我提供温暖的，这现在对吧，因为我错了一点事儿，你就直接给我推出去了，而且不给任何赔偿，因为这拿着这个，这我觉得也是。
哎，你说站在一个企业的管理者的角度去想的话，
嗯，
你说那我得做到什么程度呢？
对，我有听过那个京东的刘强东，他有讲过他、
啊、
对、
啊、
他有讲过会就是他的所有的外卖员都是会为他们缴五险一金，因为他有讲过这个事情，就是他们年轻的时候为你们付出了很多，但是那么他们老了的时候谁为他们提供保障，然后他就提出了这个，就是可能先于同行业，其他的都是兼职这样子，他就培养了自己全职的这种员工，就是为了保障，就是员工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企业注入了活力，那我们在老的时候我们要企业家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嗯，台湾有没有什么优秀的范例的企业？台塑
是一个比较传统型的，王永庆打造的那种比较讲人情味的东西。
嗯，台积电
对，我这样
讲完全不讲人情味儿。
但是像台积电每年这好，
哎，我突然觉得这个庞东还有点像台积电，对吧？
嗯，就
嗯，
或者是鸿海，
对对对，
郭台铭他也是一个比较霸气的老板。然后那时候反正每年再过个两三个月，台湾最热门的新闻肯定就是这几个照着出名号的大公司年终奖金发多少，然后尾牙抽奖，对，尾牙抽奖抽什么，都是抽股票，但是他们股票分红一定都是你要继续待满几年才可以拿到这张股票。所以说他们其实对于员工的福利来讲的话，其实就是他们辛苦一整年，他们可以在年底的时候放大福利给你们。这个对台湾人来讲，台湾人的奴性也重，会觉得说这对员工来讲，老板是一个放福利的角色，而不是说我们应该要去要求老板的这样的工作。因为在台湾来讲年终奖金是法定的，是规定好，所以说这个东西对额外来讲的话，这就是一个放福利，一个情绪价值的给予。就我所知，好像台塑它除了这些生技之外，它还有学校，所以还有医院，所以说台塑的员工在台湾的那个长庚医院看病也都是有优惠的。
哦，
对，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他们这些企业给员工的额外福利跟照顾。
我为什么觉得它特像那个台积电啊？因为台积电在台湾的那个福利就是比较高的，非常非常高的。但是你发现，就是前不久那个，我看那《华尔街日报》报道了一篇新闻，就是说为什么在美国的这个台积电就不行？因为台湾的这个台积电要求你员工24小时开机，随时这个企业有故障了，你马上就要回去的啊，你这个人要立刻能叫到。那美国人上班管你这个，我下班了，对吧？我这手机关机，对吧？你我准时
都下班，
对，我准时来上班就行。所以说，就导致台积电在美国那边啊运转特别的慢。
对，但是这在台湾来讲，真的，我那时候在台湾的工作也是24小时必须 stand by，这是我们刻在骨子里面，应该觉得这就是一个正常或优秀员工应该要做的最低的标准是这样子。
是吗？院长也这么无情吗？
台湾那个年尾的时候薄饼吗？
什么叫薄饼？
哦，你们那没有，我以为厦门有。
不是，什么叫薄饼？就尾牙吗？
薄饼
就是抽尾牙吧？
尾牙，
对，
有啊，有尾牙。可能
开个年会，
名称不一样吧？
不，它不尾牙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类似聚会一样的吧，
就员工年终会。
薄饼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哦，
嗯，
抽奖，
他其实是他是要丢骰子的，就是你丢出不一样的点数，然后对应什么奖品，
都有
色性性的那种感觉，
对，色性，
台湾的有，我们是摸彩。老板在台上去摸员工的，好比说员工编号，然后抽到好比说大奖是可能是100万台币啊，这样子，有，
这国内几个大的互联网公司都有啊，最后老板抽个奖什么之类的。
不，我们那边他因为他是那种丢骰子的那种形式啊，这个
现在的互联网公司都用电子的骰子，也是有个号码池一样的东西，
他那个是抽吧，就跟那个弯弯说的一样，那就是抽奖那种形式嘛，对吧？但你抽奖的形式你有个问题啊，你就是只有抽中人才会奖呀，
是的，
对吧？
是的，
我们那个他那个薄饼不一样啊，他是每个人都会去丢，你丢了以后你都会有，就是你一般都能对应上就是不同的奖品，至少有个安慰奖，
就出席的安慰奖就对了。
他丢骰子那不是很容易，你假如说有10个人运气好丢出10个大奖怎么办？
那就10个大奖呀，
我靠，
所以我跟你说就是不一样的点嘛，我
小公司可以这么干，大公司这么干很容易倒闭了，就直接。
那你控制好你的奖品。
结束了就这，因为骰子就那么几个面嘛，你这没法控制啊，对吧？
不是，它不是就一个骰子呀，好多个骰子的。
哦，
它是可能好像7、8个那种。
得丢个豹子什么之类的出来。
反正那个排列组合我也不记得。那个不单单是企业，那个以前反正机关单位都会，都有丢，就是它就是一种。那个就是什么福利性质的
年终
活动。
我接着说台积电那事儿，我为什么想到台积电啊？因为今年还是去年啊，台积电也有人过劳死啊，就是台积电这个过劳死啊，还有员工这种危机也是非常强烈的。但是在美国，台积电就不能用自己这种管理方式。但是台湾人呢，对台积电这种管理方式，我觉得就跟你说的一样，奴性很强，觉得
应该的，
应该的。
刚刚提到大多都是企业的一个福利的问题，我觉得可能网友比较共情，就是因为大家其实考虑到一些基层员工保障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福利我们在一定的时间，比如说我们年轻的时候进入这个企业，我们拿到的是一个高福利，然后企业也觉得你拿到一个高福利，那我们员工毕竟他在职业上面的发展，他是最终他是会下降的，然后他会考虑到他后期的一个保障。对，那么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员工在我们这个企业当中，他们得到了这些福利，然后他如果突然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他如果被开除，我们就难免会联想到企业会有想要优化的这个角度，就想要不履行这种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他其实在非常长的一个周期里面来看，它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循环，就它会导致比如说员工在加入这个企业的时候没有那么强的信心，那因为他宣传的是我们像家人一样，就有一种被背刺的感觉。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企业有没有考虑过比如说我们不可替代性，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不可替代性，但是像胖东来这样的企业它肯定是有很多基层的岗位的，那像这些职业你不管说干多久，你不存在说是有一个那个职业的上升的可能，那企业是不是有相应的有提供这种晋升的通道，就是让说我们在一线做了多久，然后我们有一定的培训，我们可以进入到一些其他的岗位，就是不需要那么强高强度体力的这种岗位，有没有相应的这个制度？
那不是企业考虑的，企业给你这么高福利，人家就是在暗示就我给你这么多了，对吧？你得听话，你得更听话比其他的，对吧？因为我比别的公司给的你多。这时候这个好福利啊，不是单纯的一个慷慨，是一种交换，就是等于说它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对员工的一个约束。你员工拿高薪的同时呢，你肯定就得失去点什么，就得失去这个，你比如说谈判条件，对吧？或者失去你这个犯错的机会，或者你表达不满的权利。我觉得这是很多中国企业想的，这个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人设崩了吗？
对，
如果是交换的话，就不用刻意的强调什么爱很多爱。
我告诉你，企业心里怎么想？企业就是说，我已经让你比别人，对吧，更幸福了。你看那些野生的牛马们，对吧？哪个有你这个牛马幸福啊？那你就得做得更完美，对吧？但是问题是，妈的，人永远是没有办法完美。
我分享最近台湾有一个新闻，包括内地有没有在讨论，就是台湾某一家航空公司的空姐，她飞到国外去的时候，跟她的座舱长说，她真的身体不舒服，想要请假。她的座舱长不愿意，不同意之外，飞回台湾的时候，他跟他的座舱长说，请帮我叫救护车，我真的不行了。他的座舱长也不答应，结果下了飞机之后住院半个多月之后过世了。最近呢，台湾空服员工会群起激愤的要求这家航空公司道歉，说确实他们是非常血汗的， 这个空服员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已经跟公司已经 正当的反映了，但是还是没办法获得允许休息之外，还要求出席告别式的这些同事们必须先递假单
啊。
但是呢很吊诡，就是我有朋友看到这则新闻之后去查最近的那家航空公司的股价，
嗯，
不降反升，本来以为他
对这家企业更有信心了，
对，就等于说这家公司可能社会形象受挫了，但是它的股价反而上升了，上涨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吊诡也很剥离的现象，就是你社会形象可能低落了，但是对于投资者或对于老板来讲，我反而会更让我的投资者知道说我会压榨出更大的利益给这些股东们，这种看法。所以说这件事情到底背后隐藏的状况到底是什么，我真的觉得是一个问号。
哇，这个事件好典型啊，真的。
如果你们百度一下，应该绝对百度的，因为这则新闻是在上个礼拜是最火热的新闻在台湾。
对，我觉得如果胖东来有股价的话，这事出来了以后他的股价也得升，
因为像这种事情对投资者或对老板来讲到底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我觉得在现在这个世界里啊，在这个现代企业里最大的这个悖论就是什么呢，当一个公司像机器一样的精准的运转的时候，你越像机器的时候，对吧，能创造稳定的福利，你对你的员工无情，你似乎表现的越是一种稳定，对吧，你就自然会在资本市场上得到肯定。但是你越有人味儿吧，你就显得越脆弱，你会被你的员工要挟，你会好像暴露出来某种弱点，你好像会有不确定性，对吧，你反而会被大家不看好，觉得你哦，你会受这个影响，你会受你的员工的什么什么影响。
但经济学的基本设定不就是人都是逐利的吗？人年纪越大就会越失去你的天真嘛，就越来越没有那份善良。就你看我离婚以后我就意识到了，这个人就不能太老实。
说说你都干了啥不老实的事
儿？我就觉得真的，你这个大家都在成长的过程中都被教育你要做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好人，但是这个社会真的就是吃亏的都是老实人好人，对不对？
你这有点绝对了。
对，看从什么角度你理解什么样算吃亏。
不要跟我说吃亏是福啊。
我觉得啊，我们似乎就是我们都在追寻一种这种胖东来式的一种理想主义吧，或者说存在这么一家公司，它像伴侣一样，我们期待它哪儿都做得好，对顾客对员工，对吧，它是一个完美的企业，能够承下我们所有对于理想职业理想工作理想生活的这种期待，能够对冲我们对现实的不确定性。但是我觉得这次这个事儿对我们最大的警醒是什么，就是当你过度的追求纯粹，不允许一丝一瑕的这种瑕疵的这种完美的时候，本身可能就内含着一种脆弱或者危险，就像绷得太紧的弦儿一样就容易断。我觉得规则当然重要，但是呢，它是我们社会运行的一个基础，没有规则一切肯定会乱套，但是规则我觉得一定得是这个人定的，也应该为人来服务。当规则执行的时候，如果它完全忽略了我们作为一个个体作为一个人的情感或者处境的时候，甚至长期的付出的时候，它很可能就会从维护秩序的工具变成一个僵化的甚至伤人的一个枷锁。这是我看胖东来这个事儿的时候的一点感悟。我觉得呢还是要有人情空间的，作为一个企业，而且还是要有智慧的变通的，就是把这些合法但是有的时候不合理更谈不上合情的这些东西呢能够变通一下，让它变得更加合情合理。
哎，那我打个比方啊，就是假设比如说他那个胖东来把这个规则的这个执行标准放宽了，但他把委屈奖给取消了，行不行？
可以啊，这有什么不行啊？
你不是员工你当然说行。但你觉得如果是胖东来的员工他会说行吗？
我不知道都有多少人领到了委屈奖，
不就类似
要老受委屈在这个企业里，我觉得这
就是
就不值得干了，对吧？
我是觉得啊，就是一般意义上的这个人，如果说在我既有的已经能够得到的确定的利益的面前，就是如果说你要我拿掉这一部分利益，但是呢，我放宽了你未来这个的容错率，我觉得很多人是会拒绝的。因为他们肯定都会觉得我不犯这个错就行了呗，你不能少给我
钱。张老师，如果你们公司突然跟你说明年给你加20%薪资，但是呢，你们的合同全部变成了像公司企业一样，你随时可能因为你表现不优秀给你开除，你们这种国企突然变成这样了，你会怎么想？
首先啊，你说的这种情况是
啊不会发生，对吧？所以
不是就是你所有签的合同，肯定都是这样的， 你明白我意思吗？嗯，就是你国企你只它也是公司制的呀，你也要签劳动合同的呀，就是区别只是在于大家很就是大家在这个体制内可能大家就像一颗螺丝一样，你拴上去以后你没有那么轻易会把它取下来。我跟你说我们公司成立到现在也解雇过两个人，
也是得罪了，真的得罪了领导。
这个待会咱们下麦里可以浅聊两句，但是这个不能，这个是真的不能在这里说。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假设你，我觉得你刚想表达的意思是你给我增加一些福利，但是你要就是让我的这个就是工作的环境更加严苛，就是这个规则也规则的适用也更加的严格，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呀。
我觉得如果明确的话会比较好。
对呀、
就明确我们迟到几次我们就一定会开除，无论你工作了多久。因为之前的疑问就是他其实没有明确，只是说，
但我觉得胖东来他那个规则应该也是明确的。我觉得就是因为他是明确的他才能胜诉，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能看到的事实还是有些有限。
我觉得胖东来的问题其实在这儿，就是他既给你所谓的家人温暖，
嗯，
又有这种所谓的制度上的严苛，这个现实里面其实这两套逻辑是打架的，会对吧、就是你要理解我，但是你也要执行我的规则。员工时间长了也累，管理层时间长了也累。其实
我觉得这是不是就是最后就是这个资深员工十二年的员工，他会不会就是因为犯了这些小错误，对他所谓的身份保障这件事情有所期待的落差，才会引起了社会大众对他的同情？我觉得最归根结底可能就是身份保障这四个字吧。但是如果说今天他做了其他的错事，那我今天被开除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就只是没有及时的去照顾这个顾客，导致身份保障或导致这个十二年的工龄没有获得应有的赔偿。我可以理解民众或者是大众的心情，可是站在管理者来讲的话，如果说他今天如没有一个规章制度去维持，越大的公司越大的企业会越难去管理。
就是我觉得权利义务本身它应该是对等的，嗯，但是呢就是在这个事件里边，就是我还是很困惑的点在于，如果说就因为这点事情你就给他解雇了，那如果说比如说有人偷了这个货架的货物，有人给这个货物里下毒，不过那个触犯刑法那是另外一回事啊。但是我觉得他肯定会有很多更严重的行为，我就很好奇他这个制度是怎么制定的，他这个规则怎么才能真正有效。
好，这首歌送给胖东来吧，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对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就走。对你的思念是一天又一天，孤单的我还是没有改变，美丽的梦何时才能出现，亲爱的你好想再见你一面。秋天的风一阵阵的吹过，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你的心到底在想些什么，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就走。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对你付出了这么多你却没有感动过。秋天的风一阵阵的吹过， 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你的心到底在想些什么？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就走。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对你付出了这么多，你却没有感动过。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就走。